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查克老师要谈论的题目是代代相传的罪。
当你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一个人是从自己的父母身上来学习为人父母的角色。所以如果这个人的父亲做了一些愚蠢有罪的事，他们通常呢会不自觉地重复父亲所犯的错误，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知道的父亲形象。除非主耶稣基督进入他们的生命中，除非透过神福音的大能才能改变这个状况，否则他们就循着自己父母的模式去为人父母，而这种状况呢也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
查克老师要集中谈谈代代相传的罪，探索这个罪的影响，同时要让我们知道有复兴的希望。此外他也要解释有关神颁布十诫的基础，使我们领受神的教训，将代代相传的罪所带来的诅咒扭转过来。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好，请查克老师查考出埃及记第34章，从第8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仍然查考出埃及记，让我们先温习上一次的信息重点，然后呢继续今天的经文。有件很悲哀的事，就是父母的罪会延续到他们的子女身上，因为父母的愚昧，孩子们成为了无辜的受害者。但是感谢神，他在凡事都为我们预备了出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将父母在孩子身上的罪恶洗去，并使人得洁净。但如果不是借着这个方法，父母的罪恶就会一代一代的在他们的后代子孙身上延续下去。人们是多么需要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把这些沉溺在罪污中的人们救赎出来。出埃及记的34章第8和第9节，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摩西呢向神做出一个极大的要求，他说，神啊，求你也在这百姓当中经过，赦免他们的罪，使我们呢成为你的产业。在新约圣经里，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愿他们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这意思呢就是要他们知道神是何等的看重他们。神呢确实把你看为是宝贵的，以致他要差遣自己的独生子为你的罪而舍命，使你能成为他的子民。因为神看重你，所以呢他愿意为你将自己的儿子舍去。每当我思想到神是看我是如此的宝贵，我所能够做的只是低头惊叹，敬拜神，感谢神，因为他是如此的爱我，看顾我， 为了使我得到救赎，他舍下了自己的独生爱子，他将这么大的赏赐赐给了我。为了神赐予我的这些赏赐，我是何等的感谢神、颂赞神呢？第十和第十一节，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这里呢，看见和谨守两个态度呢是有所差异的。神并不是说看看我所命令你们做的事啊，而是说要谨守，就是要看到并且在生活中行出来。第十一到十四节，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有些人呢，难以接受神所提出的要求，以色列人要将迦南地的居民赶出灭尽，不能与当地的人订立任何约定以及任何的和平协定。以色列百姓对这个命令呢感到难以接受，他们为此呢与神争论，因为他们认为呢神命令他们把迦南地的人赶出灭尽呢，而且也不能与他们立约，这是错误的。神命令以色列人要将迦南人的偶像全部毁去，他们的祭坛要全数拆毁。那么我们来看看迦南人在祭坛上做些什么事呢？他们是怎么样敬拜他们的神呢？迦南人是用铁或者是石头雕刻巴利这个小偶像，这些巴利小偶像的两手啊，两只手臂总是重叠，双掌朝上的这个姿势。他们呢，把这些巴利小偶像放在火里面烧，一直烧到赤红，然后呢，将他们的婴孩就放在巴利的手臂里面燃烧，直到死亡。这就是迦南人向巴利偶像献祭的方式。迦南人呢，这种可怕的拜偶像方式很快会导致他们自我毁灭，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接受这样的堕落行为，所以呢，他们必将要自我毁灭。如果神允许以色列人与迦南人订立合约，那么他们的这种败坏以至于灭亡的堕落的习俗将会影响到神的子民，所以神要下令把迦南人除灭，以保护他的子民不会沾染上迦南人的可怕恶行。第十五到十七节，只盼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因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邪淫邪淫，不可为自己塑造神像。在迦南地有各形各色塑造的偶像，神说不可为自己塑造神像。那么第十八到二十节，你要守除教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因为你是这亚比月内出了埃及，头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头生的驴
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头生的儿子是属于神的，通常呢会成为祭司。现在神设立利未支派为祭司，所以呢，如果要得回自己头生的儿子，就要将他从神那里赎回来。第21-23节，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在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六月的时候，逾越节之后的第50天，就是在逾越节之后的第七个星期之后的第二天，就是收割初熟麦子的七七节。以色列人是在六月初开始收割的，守七七节是一种对神的感恩方式。一个敬畏神的国家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以色列男丁一年有三次会去朝见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去敬拜神，这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啊。第24和25节，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酵是预表罪。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神要求的是一切出熟之物，而不是剩下的。神说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出埃及记第34章26-28节，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着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2块板上。你说，这怎么可能呢？你不能40个昼夜都没有吃东西也不喝水呀。然而呢，这是非常真实的事。如果你只用自然常理的想法来思考的话，那么40昼夜不吃不喝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你的神是何等的伟大呢？神能够维系摩西的生命，让他40昼夜不吃也不喝。当然，在人的生理上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当我们以神的大能来思考的话，就知道神是能够打破大自然的规律的。然而我并不建议你去尝试40昼夜不吃不喝啊，你顶多9天不喝水还能撑一撑，不然的话你会因为脱水而致死。然而呢，摩西却可以如此啊，因为神大能的手托住他，摩西能够活着完全是一个神迹。我相信这件事呢的确是发生了，因为圣经上是这么记载的，神能够行各样的神迹，所以我对神是毫无疑问的。我反而会去对那些不能行神迹的所谓的神感到疑惑。好，再看他将10条诫命写在2块石板上，出埃及记34章29-35节。摩西手里拿着2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 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就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拍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牌子，即使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所以当摩西来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呢，他就用帕子蒙上脸，因为神的荣光在摩西的脸上发光。而当摩西去和神说话的时候呢，他就将帕子除掉。在新约圣经里有两次提到摩西蒙上帕子的不同含义。第一次，为什么摩西要用帕子蒙着脸呢？是因为看着摩西发光的脸不好吗？不是的。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里面，我们知道摩西要蒙着帕子是为了不让以色列人看到他脸上的荣光褪去。但是摩西脸上荣光会褪去的这个情况呢，这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当神借着主耶稣基督与人立下新约之后，神所赐下的律法将会褪去。因为摩西用帕子蒙着脸，所以呢，以色列人不会看到这个旧的约褪去。但是呢，使徒保罗继续说，但他们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他们不能在主耶稣基督里看到神的真理。虽然神是不断地向他们说话，但是直到今日他们仍然蒙着帕子，因此以色列人不能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神，是为以色列民所应许的弥赛亚。所以呢，这个帕子仍然蒙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无法领受主耶稣基督的真理。好了，我们进入出埃及记的35章第一到第三节，说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照你们照着行。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守安息日为圣日的这个传统，直到今天仍然是犹太人所最为严格遵行的传统之一。这呢，的确是个很好的律法，因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并不是为安息日而设立的。安息日呢，是神为人设立的，是神赐给你的礼物，让你呢在这一天什么事也不做，可以放松，可以休息休息，这是神赐给你的礼物，让你休息。你需要的话就可以享用，即使你不需要，也不会因此而定你的罪。可是呢，法利赛人却误解了个中的含义。他们说啊，如果有人敢在安息日做什么事，触犯安息日的传统，那么他们呢就会处罚你。但事实上呢，安息日是神给你的礼物，你要是好好的遵守，就会得到益处。但不是在属灵上得益处，因为遵守安息日呢不会使你比别人更加公义，而只是使你在身体上得的益处，思想上得益处罢了。出埃及记35章第4和第5节，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这里说到摩西吩咐百姓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但是呢，有一个要求，你要是不能甘心乐意的奉献，那你就可以别奉献。使徒保罗在新约哥林多后书中教导我们，奉献给神不要勉强，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不论你奉献金钱、时间或者是服事，神都不希望你存着抱怨的心去奉献。可悲的是，有些教会呢，竟然开展一个计划，强迫每位弟兄姐妹在教会呢要参与一项服事。有人呢就在这样的压力下觉得，哎呀，我一定要服事啊，啊，不服事不行啊。他们也许会说，哎呀，早了，又是主日了，我又要去教什么主日学，哎呀，那些个调皮的孩子真是受不了。所以呢，你就会抱怨，你就会心里嘀嘀咕咕，埋怨为神做的事工。这样的话呢，你倒不如不做。神不要他的仆人以抱怨的心态来服侍他。为了这个缘故，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的教会呢，他们实行一种方法。他们的教会呢，从来不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史密斯牧师说，如果有人来找他，问他说，哎，牧师，哎，我很想教主日学，请问这需要有什么条件才能当主日学的老师呢？那么牧师就会告诉那个人，你愿意教吗？好啊，你就教教看。就这样，你要去问有什么事可以参与的吗？所以呢，神的要求都写在律法上，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你可以拿金子、银子、铜来献给神。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回呢继续来思考出埃及记第35章这段经文。
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借着他能直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所以我们是何等的福气啊。正如查克老师所说的，虽然有的时候世界阻拦了我们去朝见神，但是我们面上的帕子已经被除去了，能亲自面对创造主，这是令人畏惧的事。一会儿您将听到查克老师的点评，请留意收听。我们的生活步伐快速，容易使我们的身心疲乏。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给我们鼓励的信息，请准时收听这个节目，使您能够重新得力。好，现在请听节目点评。
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啊，但愿这个能成为我们发自内心的祷告。哦，神啊，求你向我显出你的荣耀，让我们能够瞥见神的荣耀。我们是多么受到世俗的捆绑啊，我们是多么受到人间的事情所缠累，受到人所创造的事物、人手所做的工所拖累啊。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主啊，
求你向我显出你的荣耀。我们能够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能够领受他的圣灵所做的美好工作，得到他完全的洁净，洁除我们的罪，这是何等的荣耀啊！你可以在基督里进入一个焕然一新的美丽的生命。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完全除去你童年时期所经历的事，以及在你心理上所造成的沉痛伤痕。好，弟兄姐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